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基督教基要真理，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并遵行神的教导。
你可以去想想看，就是耶稣哈，他到底是什么东西哈？我们先讲他是一个人。那在这个基督论里面，痛苦的有这么多，甚至死亡，甚至产生，你看那个 Dan Brown 的那个达文西密码，还有这十几年来很多出的，就是说，哎呀，这些都是政治斗争什么，的确有很多政治斗争在里面产生，但是基督论的问题绝对不能够用政治斗争来讲，我们相信上帝让我们认识真理了。有一些人，我们先讲那个简单的异端，这简单的异端我们当中应该比较少，就是说耶稣是一个比神小一点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就是哈，我们姑且说是一个人吧。这个人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就是玛利亚所生的。这个人呢，就是一个人。这个人呢，后来因为他对上帝的顺服信靠，上帝的圣灵就越来越多的充满他，他就有很多大量的圣灵在里面，所以他就越来越被上帝升高，尤其是他顺服上帝而死以后，上帝就把他升为至高，升到哈整个宇宙比上帝稍微低一点的一个。他就是一个人，他就是一个拿撒勒人，他就是玛利亚所生的那个人。甚至呢，这个人来源是必须童女生的，或者是性交生的，也不重要。假如是童女生的，也可以。各位，因为上帝完全可以做这件事，上帝可以在童女的母腹中制造一个肉身，然后制造一个人出来，然后上帝灵不断充满他，他就有越来越多上帝的意识，他越来越多觉得他自己就是上帝，上帝把他升到最高。这种异端我们通常没有，或者在华人在我们当中比较少这样。这种异端就是把耶稣的神性贬低了，就是他没有那么伟大，他是一个人了，但跟你我一样，就是不断的被圣灵充满，比我们被充满都多。那这种想法我们不能接受。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耶稣是一个完全的神。那这个异端呢，我觉得在我们当中就比较容易有了，因为我们看起来比较近前一点。你说哦，他是一个完全的神，这有什么不对？那就跟我刚刚讲的，他的肉身、他的人性、他的心思意念有很多不懂的、有问题的，这些异端就对这些经文想要把它解释掉。这个不是解释掉这些经文的问题。在这个长期的几百年的争吵里面，有一个神学家哈，他就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没有被穿戴的，就没有被救赎。他的意思是说，人的任何一个部分，如果没有被那个道穿戴或者披戴，就是道披戴了人的身体，道披戴了人的心思意念，就我们姑且用穿嘛，穿就是上帝的儿子穿上了肉身，如果有任何一个人的部分没有被穿上去的话，人的那个部分就没有被拯救。所以耶稣如果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没有穿上，没有披戴人的心思，人的心思就没有被拯救。他如果没有穿上人的意念，人的意念就没有被拯救。他如果没有穿上人的头发，人的头发就没有被拯救。他如果没有穿上人的鼻子，你的鼻窦炎就不会好。他如果没有，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完全的代替了，也代表了人。他如果不是一个人的话， 他所行的就对我们不能有个完全的拯救。你必须确定一件事情，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除了他没有罪。耶稣有肉身，这一点我在这几年跟中国大陆一些基督徒也有一些争执啊，一些家庭教会，他们就是这种假谦卑，他们并没有办法承受耶稣有一个被造的人性和肉身，他们没有办法承受这个。我就说，那么耶稣剪下来的指甲、粪便都需要去膜拜咯，因为那都是神。而正统的不是这样讲的，正统是讲耶稣有一个完全的人性，包括受造的肉身。在初代教会之后，在加尔文那个时候改教运动，也有一些重洗派也这样讲，甚至说就是为了保护耶稣的尊贵，就是说耶稣的身体也不是从玛利亚来的，耶稣的身体是天上给的，只是放在玛利亚里面。这些都是错误的。在正统的教义里面讲，耶稣的肉身是从玛利亚来的，跟你我一样，不是什么特别的一个什么天上的身体到人间。哈，如果他不是完全的人，他就不能成为完全的拯救。加尔文说，耶稣甚至还不满意自称是人，所以他喜欢自称是人子。他说，加尔文认为人子这个名称更能够充分表示他实在的人性。人性里面有一些经文哈，我现在就列一些。加拉太书四章四节，神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这句话跟耶稣的人性有什么关系？这句话呢，加尔文在他的那个 Institute 里面也特别讲到。加尔文的 Institute 其实就是整个就是解释使徒信经，他用解使徒信经方式来讲。使徒信经里这样有这句话，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大概这句话人马上就会想到，这句话是表示了一个很大的神迹，就是耶稣是处女生的。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耶稣是处女生的，这一点都没错。但加尔文却看到一点，加尔文说，这里固然是在讲到一个神迹，也最清楚地表现出耶稣的人性。耶稣是女人生下来的，耶稣是在女人的胎中得到了他的身体，得到了他的人性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我们又要稍微小心点讲，也需要多讲一点了。耶稣受试探，这都跟几个电影有点关系，受难记还有耶稣最后的试探，这些电影都表现的不是很好。受难记还是出于敬虔，但是讲的不是很合圣经哈。那耶稣受试探就更是亵渎上帝的，但是我们现在不亵渎上帝来了解。凡事受试探，你应该记得雅各书讲到说，神不被恶所试，神也不试探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各位，请你又是尽量放松轻松一点来想啊。我们能不能想这个字，这个字有一点难懂，但是希望还是能懂。什么叫做试探？就试探不太难懂，但也不太好懂。试探呢，我这样讲吧，试探里面常常有一个部分就是引诱。哎呀，我现在有很强烈的试探呢，就是现在这公司里有一个女同事啊，哎呀，就是坐在旁边啊，实在是常常就很被引诱。各位，我的办公桌没有别人，所以我可以这样，就被引诱，被试探啊，这个各位都能懂。其实我们还可以讲很多。哎呀，现在哦，很需要钱的，小孩病重的很厉害，然后妈妈也什么，爸爸妈妈的房子需要整修，很需要钱。 哎呀，现在有一个试探，有个引诱，就是我每天经手大笔的钱，我稍稍稍稍周转一下哈，就可以解决我的燃眉之急。这是一个引诱，一个试探。好，考试那个试探最多了，这考试太重要了。那我前面这个同学呢，成绩非常好，那么他这人又不设防的，考试的时候卷子就是都垂下来了，我要不要看一下？看一下我抄一下那个答案，哎，就好了。哎呀，这是一个引诱，是一个试探，试探是一种引诱。当雅各说神不试探人的时候，是神不存着恶意叫人犯罪啊。当然神也有试探，明明有试探亚伯拉罕，那个原文字是一样的哈，只是我们中文翻成试炼或者试验啊，就是神没有恶意，那个问题我们要不去谈它，我们就单单讲说神不被恶所试，应该不太难了解，就是你连引诱上帝都不能，因为上帝是善良的，不会被引诱。如果你再多想一点的话，上帝当然应该不会被引诱，因为被引诱多多少少就跟犯罪有份了。我们就用人来讲，办公室有一个女同事很漂亮，我被那个念头引诱了，心里动了情欲了，但是经过几番挣扎，我拒绝了。哦，感谢主，胜过试探，这是得胜了，感谢主。但是就算在这个得胜中，你恐怕也还是需要认罪，因为在这种征战，如果那个试探是真实的，那表示你动过那个念头啊，那就不对啊。好，如果我想作弊，我想偷看，但是经过很多的挣扎，最后我没有作弊，我没有偷看，这是应该赞美的，因为你胜过了。可是你也不能否认一件事，就是你动过想要看的念头，那应该是罪恶。任何的试探，如果是真实的试探，如果在那个试探中有挣扎，最后胜利了，我们是感谢主，但是不能，可能不能否认一件事，就是如果那个试探是真实的话，恐怕被试探人多多少少有罪恶的念头了。这就是雅各书为什么说神不会被恶所试，就他是那么圣洁良善，任何的邪恶要想引诱他，要想让他有一点挣扎，要想让他有一点犯罪都不可能。各位，当然你马上应该想到一个问题，在希伯来书有讲，你们的祖先试我探我40年之久，好像神被试探过。在民数记你也非常明显看到神好像被试探，被引诱的不能说要犯罪，被惹动怒气的要消灭以色列人多次有。我们只能说神没有犯罪，我们只能说摩西所做的平息上帝的震怒是非常正确的，神要他做这个事。只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稍微有一点，我举这么多例子就是要讲到下面这个很可怕难以描述的，我们的主耶稣他凡事受过试探。事实上在希伯来书2:18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我先告诉你，我们只能有个结论，就是圣经的话是真实的，就是耶稣绝对没有犯罪。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希伯来书再三强调的，他被试探，而且被试探而受苦。各位，这什么意思？就是他没有犯罪，但是没有犯罪那个痛苦是什么意思？痛苦啊，我要不要跟这个女人出去，痛苦啊，挣扎。如果从来没痛苦，我从来没有这个念头，那就不痛苦。耶稣有过痛苦，那什么意思？ 我们只能就圣经正统神学讲他没有犯罪，我们只能就圣经告诉我们他痛苦。那么不过那一方面你不要去想，因为圣经禁止我们继续去想下去，你总不能说他犯罪就对了。但我们想到是正面的，正面就是说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各位，基督论是很重要的，你认识基督认识完全是很重要的，你认识基督是有完全的人性是很重要的，否则希伯来书不会写这么恐怖的字眼，说他凡事被试探而且是痛苦。重要在哪里？重要在你能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一个亲近耶稣的生活。加尔文在这里也讲得非常好，他说如果不是基督，我们怎么可能到父的座前，这希伯来书讲的就是坦然无惧的到施恩座前。加尔文讲得好好，加尔文说如果不是基督，那个座前是恐惧的，对我们这些人是恐惧的，我们是不敢去到那里的。你从旧约到新约都知道，神的宝座连四活物都不敢看的，他旁边的四活物要遮起来的，不敢看的，只敢喊圣哉圣哉圣哉的。如果不是基督，好，我要表达的是什么？我要表达的是当基督的人性，我再一次说神性人性不可以分开的，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就跟三位一体不可以分开，你讲一要讲到三，讲三要讲到一的，只是我们人理解有限，所以就常常要分开来讲。如果你把耶稣想成，就是我很担心中国大陆这些否认基督有一个受造的肉体受造的人性的人，就耶稣跟我们不一样了嘛？耶稣跟我们不一样了，耶稣是一个怪物，耶稣是一个神仙，耶稣是一个千年老道，耶稣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耶稣是一个不会犯罪的人。对，耶稣不会犯罪，耶稣没有人性，耶稣不能体恤我们。好，这是什么意思？我在想到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向耶稣祷告，我们向三位一体的神祷告，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相信神会垂听，因为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我们相信神会垂听，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不住在为我们祷告，我们相信神不但不会因为我们的罪恶而斥责我们，神会因为我们在罪恶中的挣扎痛苦而怜恤我们，我们怎么能相信上帝会怜恤我们？各位，我不知道，这就是你的生活很重要，这当然我牧师也很重要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被引诱的时候，不一定是性上面犯罪，我们每个人都有怀疑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艰难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上帝的律法要我们彼此相爱，要我们圣洁，要我们善良，要我们忠心，要我们乐意服侍，要我们爱人如己，要我们饶恕人等等，都知道当这些律法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然后我们每天每时每刻，你不觉得被定罪吗？我觉得我被定罪，我觉得你也应该被定罪。上帝的律法那么圣洁，我们这么污秽，我们这么败坏，我们这么虚伪，我们这么顽梗，我们这么不认错，我们这么喜欢判说人家不对，我们这么不好，各位，那我们怎么办？如果你不相信耶稣是一个能够体恤你的人，你就不会很积极的向他求。所以当基督的荣耀被高举到一个部分，不正常的忽略了他的人性的时候，玛利亚就起来了，圣徒崇拜就开始了。因为那个上帝，那个我们的宗保离我们太远了，所以要另外一个人来帮我们讲话，另外一个比较体恤我们的人帮我们讲话。天主教解释一直是说，就是说啊，这个玛利亚是国母啊，玛利亚是皇后啊，很善良的，皇帝脾气很坏啊，玛利亚就帮他讲，帮我们讲讲话啊。哦，这大家就很，哎呀，我知道很多天主教也是讲， 主保啊，那些圣徒啊，因为他们，他们，了解我们圣法兰西斯啊，这我们比较知道，或某个圣徒，后来被封圣了，然后我们就向他祷告啊，因为他跟我们一样嘛，他懂得我们嘛，但他太高的时候，就天主教会不断的要制造更亲近我们的圣徒，不能太高贵，太高贵就太遥远了。这些都是好像非常合理的，各位，就是一个，我们就讲，我们今天在学校里面，老师很要求非常严格，我们要谁做我们的宗保？我姑且用圣经的字，我们这群烂学生，老师要求太严格，功课太多了，我们要请谁去替我们？帮老师讲几句话，对我们松一点，对我们好一点，对我们多一点饶恕。各位，你要找两种人。第一种人，你要找一个好学生，品学兼优，老师一看就喜欢。你要找一个坏学生去，老师看了就火大。你找一个好学生说，哎，老师啊，您最近规定啊，那功课很重，我们大家有点吃不消。老师一看到是，哎呀，我很爱的学生，哦，好好好，没问题。所以我们有难处，我们要请耶稣替我们求，我们要奉耶稣名祷告，哦，主啊，求你帮助我，我现在在挣扎痛苦中，求你给我力量，我昨天犯了错误，求你赦免。你要找一个这个老师上帝会很喜欢的人来替你说情嘛。那耶稣是他非常伟大，如果你知道他非常伟大，他上帝是这么喜悦他，那你会找他说情。但是你又不能找一个功课很好的人，你要找一种人去替你说情，就是你要找一个跟你一样烂的人去替你说情。什么意思呢？你请一个功课最好的人去替你说情，哎，请你跟老师讲一下，功课不要规定这么多，他根本不去嘛，他根本不能体恤民间疾苦。我不觉得老师功课很多啊，我不觉得老师功课很重啊。各位，我从小到大我最怕就是这种女生了。哦，女生啊，从小到大我很怕那种功课棒得不得了女生啊，那种功课棒得不得了女生天天啊，老师康来昌那个功课没做好，老师什么什么没做好，我怎么会找他去替我说情？各位姐妹，你们以前年第一名都叫我们这些男生很痛苦，你们不能成为我们的宗保，因为你们一天到晚就说我们不对，你们一天到晚就说我们这些男生要被处罚，你们不能替我们讲话，我们也不会找你们替我们讲话。虽然老师很喜欢你们，因为我请你去替老师替我们讲话，你们会说老师一点都不严格，我觉得他功课规定的很合理，我每天做半个小时做完了。各位，你教会里面太属灵的人也会给人这样印象，他不会替我祷告，他不会体恤我，因为他很属灵，他不知我们这些罪人的痛苦。好了，所以你要找一个很烂的人去，哇，他真的跟你一样，每次一打开书就睡着了，每次一做作业就咬笔杆，所以很痛苦，老师给的功课实在太多了，他能够把你的那个痛苦和艰难完全表达出来，那个功课好的是不能的，但是他能把你的痛苦表达出来，却又惹老师的怒气，看到他就讨厌，所以不会听。你需要的宗保是又是上帝喜悦的，又能体恤你的，这就是耶稣，他没有罪，但他能体恤我们。好，这是我们在牧会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需要的了，这包括我们自己需要在四福音书里面，在圣经里面，其实新约旧约都是一样，我们要了解这位基督他是体恤我们软弱的。对了，就你的现实里面，你都觉得耶稣不体恤你，你祷告他也不听，后来就不祷告了，你需要认识他能体恤你。各位，你能跟耶稣祷告，主啊，我是一个同性恋，我有同性恋倾向，你一定要帮助我。我每天跟那我的同性在一起的时候都会动情欲，求你帮助我，你一定能帮助。你能做这个祷告吗？我猜很多人不会做这个祷告。 主啊，我是同性恋，啪一个雷打下来，好小子，你还有留脸跟我讲这种事，不要脸。对，你的上帝是会跟你讲你不要脸吗？还是你的上帝会说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不能说耶稣是同性恋，所以他会同性耶稣同性恋。我更不说他有他这样的试探叫他犯罪，但是圣经上说他凡事受试探是要强调的，他是一个人。第二章十四节，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这个我们也就是也是难以了解哈。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在我们等一下会再提一下，就是耶稣来到底是干什么？耶稣为什么到这个世界上来？你说科姆斯还要讲这废话吗？耶稣来就是要救我们嘛啊！耶稣来要救我们，我们刚刚已经问过了，耶稣来救我们，救我们什么？脱离水火，吃香蕉皮，这以前大陆说我们的。耶稣来救我们脱离什么暴政暴君？那耶稣怎么没有救以色列脱离希律呢？耶稣救我们脱离什么？耶稣来到人间，包括道成肉身，包括死在十字架，他来是干什么的？啊，初代教会很奇怪，就是圣经正典写完以后，大概大家比较多强调的就是耶稣来救我们，救我们怎么？救我们脱离魔鬼。这个合理啊，我们是在魔鬼的手下。不过我就提醒你一下，如果耶稣是救我们脱离魔鬼的话，他不必死在十字架上，他也不必道成肉身。耶稣如果要救我们脱离魔鬼，各位你用点脑筋嘛，耶稣在天上，我们在被魔鬼整得好惨，耶稣要救我们，很简单嘛，耶稣就发命令，魔鬼统统死掉，啪一下魔鬼就死掉了，我们就好了。耶稣干嘛要道成肉身？如果要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击打魔鬼的话，耶稣根本不必道成肉身。初代的那些教父为了耶稣来到这个人间是要击打魔鬼，哦，想出很多很多很精彩的故事，我就简单的用代表性的跟你讲吧。我们人在魔鬼的手下，就好像我们有一个小孩子，亿万富翁的儿子，在绑匪的手下，然后我们被那个绑匪绑架了，我们被魔鬼绑住了，很痛苦，然后魔鬼最后要消灭我们，于是上帝要救我们，上帝就跟魔鬼谈判了，各位不是吗？当那个亿万富翁的小孩被绑匪抓走了，就要开始跟他谈判嘛。那么魔鬼要上帝给我们给魔鬼赎金，就通常都是几亿嘛，啊，什么李嘉诚的儿子啊，或者谁的儿子被绑票了，都是要多少钱的哈，很多钱的。然后好像什么在澎湖外岛教人嘛，哈，这最近也有这样事。那魔鬼就不愿意放掉我们，他知道上帝很爱我们，所以他就狮子大张口，他不愿意放掉我们，他要很高的赎金。上帝说你要多高嘛？我要耶稣，我要圣子。那有的说是上帝提出来，有的说魔鬼提出来的，反正呢这个交易就成了。上帝呢就说我给你100亿，那100亿就是用现在讲故事啊，就是我把我的儿子给你，因为现在绑匪不要你的儿子，现在绑匪只要100亿，所以我就说用100亿来讲哈，我给你100亿，然后你把这些可怜的人啊，康来昌啊，或者是在座的每一个人啊，还给我哈。 那魔鬼非常高兴，因为我们这些人又脏又臭，魔鬼天天养我们也很辛苦，就是不想要我们。然后耶稣那么宝贵，超乎万民之名，耶稣又那么荣美，哦，耶稣真的超过100亿了，就魔鬼就很高兴做这个交易。那这交易呢，就在十字架那里发生了，就是在十字架上，耶稣就被魔鬼吃掉了，就是那个赎金就被他拿走了，就是做多人的赎价，然后拿走了就把我们这些人放回去了。各位，你们都看过这类的电影吗？就是那个绑匪拿了100亿以后，然后那个人就放走了。当这情节很多，有的时候人不放，有的时候钱是假钞等等，这是真钞，人也放了。然后绑匪就很高兴的拿那个钱，然后坐了他的直升机，然后那个直升机就爆炸了，因为那钱里面呢有炸弹，啪，就那个坏蛋就死掉了，那小孩子就被救回来了。魔鬼把耶稣吞吃了以后，就没有想到耶稣就像孙悟空一样，第三天从他肚子里复活了，啪，一复活就把那个魔鬼炸得粉身碎骨，所以我们就得胜了，哈利路亚。这叫做希伯来书2章14节，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耶稣的死把魔鬼震碎了。各位，你听的结果是什么反应？一时反应不过来哈，荒唐嘛，可笑嘛。第一个，电影里面绑匪太厉害了，所以怎么样也很难把小孩子救出来，非要交易不可。可是实际上，我们如果在魔鬼的手下，而我们就某个意义来讲是在魔鬼手下，上帝要救我们应该很容易啊，哪有那么多困难的事情啊？上帝，绑匪再厉害，上帝啪，他都变灰了嘛，这不是问题，不需要这样子。第二个，这也是安瑟姆，我们上次给各位看的，安瑟姆还有一些神学家提出来，魔鬼哪有资格跟上帝谈判呢？第三个，上帝怎么可以欺骗魔鬼啊？给的是100亿，里面有炸药，这怎么可以？上帝不可以骗的，上帝也不可以让耶稣假死，然后让他在地里面爆炸，把魔鬼炸成一片一片的。不要说魔鬼是灵，不会被炸成一片一片的。就这整个交易不合理，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确有击打魔鬼这个成分，但是那不是最重要的。这种说法在初代教会有，然后在这一两百年呢又被很多人讲了，包括有一个路德宗的神学家讲到基督的得胜，包括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在讲基督的论的时候也喜欢用这个观点，因为灵恩派很喜欢跟魔鬼作战嘛，圣啊，我们要靠着基督夸圣，就是，所以我们是常常跟魔鬼作战，这不是完全不可以。可这有个很大的错误，有这个含义了，因为希伯来书有这样讲，我们就不能否认这件事，但这不是耶稣来最重要的。各位，我一再强调，我还是要再强调，这个世界最严重的问题不在魔鬼，这个世界的问题都在上帝，这个世界答案也在上帝。我们最严重的问题不在魔鬼负了我们，我们最严重的问题不在我们得了癌症，我们最严重的问题不在这个日本发生8.9级的大地震，这个世界最严重的问题是我们得罪了上帝。各位，这是最严重的问题，你得罪了上帝，你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所以耶稣来最重要的目的不是针对魔鬼，是针对上帝的，他必须要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
朋友，你收听节目后有何感想或提问吗？欢迎你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在主内分享神的恩典，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引导你日日与主同行。